这次是从14号出去，23号回来的。这个行程呢，可以说是好多年一个愿望，看望两个同学，可能大家就出门就想去哪就去哪。对我来讲，我要把每一个环节都想到位，要不然就非常艰难啊。所以说也是主预备这次行程。本来呢，一个教会的老弟兄，他那里开了一个班级，十几岁的孩子也有，20来岁的也有，10个人左右，教他们圣经课、中医课这些临床的一些简单治疗。那是说你啥时候来看一下？哎呀，邀请非常好，但是300多公里怎么接怎么送啊？上车下车我都得想好，求助预备了，心里面是很想去的。我们是盲人的医疗人员资格证，就等于是盲人医生吧。这个证呢是考完了之后，每2年要有一次的继续教育啊，这已经是第6次。基本上每2年一次呢，就是上帝给我预备的一个短宣。跟全省的现在有1000多个盲人吧，就拿到这个证的，和他们会去认识交流交流医学，然后聊聊福音啊。他们也好多次了，也见了我，也出头啊，因为我老提。这次呢，我想，就不要太那么主动给大家压力啊，就一起聊聊天。因为之前我去的5次都是在济南，他这一次我就顺便去那个教会里面去看一下那个，然后晚上就自己不小心吧哈，受魔鬼攻击也行，是上帝提醒我也行。洗澡的时候就不小心就流血了，地形不熟嘛，我们俩都看不到。就摔破了左边的膝盖，幸亏我是蹲着摔的啊，要是站着摔的那还麻烦了。摔破了，但是摔到我自己能处理，然后别人又不能发现的程度。如果领队发现了啊，那你别说，还想自己脱离大部队跑江苏去，非得要把你拖回到淄博啊。左边膝盖摔破了啊，不要流血太多，赶紧要止血啊，自己点点穴位啊，就不能全腿嘛。然后左边的额角也摔破了，当时的感觉就是，哎呀，只要脑袋骨头没事儿，还能走路，别让领队发现就行啊，主啊。幸好我这个房间是一个全锚的，一点都看不到。要是一个低视力能够稍微看到点，那还不给上报？所以说刚刚好，所有的事情都是刚刚好。自己在床上躺了1个多小时。之前来呢，我是跟那个另外一家教会的一个弟兄打了声招呼，就说我说我们可以见一面，4、5年不见呢，就是没有什么事，就是见一见。然后我就休息了1个多小时，看看倒是没有流血不止的样子。这个额角呢，我自己处理了一下，幸好头发挡着，不容易被发现。晚上9点多，那个弟兄打电话有空，正好居委会过来。哎呀，我说能不能明天啊？他说明天，我说不定还有事忙啊。我说这要发现了怎么办？这个，哎呀，他说非得要来，没办法，带了2个年轻的弟兄，聊到10点多，就聊聊服饰啊什么的哈。他第二天早一点，7点多又带了3个不一样的弟兄，老弟兄前前后后带了5个小弟兄，但是挺好，都是跟着他学习讲道啊、查经啥的啊，就青年传奇。我看生命各种的状态呢，还挺好，见一见、认识一下，挺好的。其中有一个小弟兄腰疼，另一个就鼻炎，然后我就给他扎针哈，扎针的效果可以啊，就一个耳朵聋了，那个效果没那么快。刺刺血，聊聊天，挺高兴的一个事儿。然后我白天基本上就是直着腿走路，也不敢犬，幸好盲人走路都是慢慢的，也没有人发现，哎呀，非常感谢主，我就混过去了。我想主啊，哎呀，那只要是能早点走，但是他中间不让走，因为20号走，我跟领队到。周三我就说，我19号就得走，提前一天我就能去江苏一趟。19号我就退房了，那个老弟兄就开车过来，到那大概7点半见到了他的那个圣经班的孩子们啊，年轻人，我就按着感动跟他们讲啊，聊天了。我是在过程中先做一个见证，见证的主题就是唯独基督嘛哈，就是我信主的见证，罗马书5章8节那地方。结果发现虽然叫圣经班吧，因为刚开不久，其实孩子们的圣经功底相当弱，对于什么是基督，竟然还没有很痛快的答出来哈，这让我更觉得啊，来这一趟跟他们见一见、聊一聊有必要哈。要没有一个单单依靠主、跟从主、服侍主的心智，你这样服侍下去怎么得了？你还想做宣教士、学中医针灸等等，恐怕都坚持不下去，因为很枯燥的一些事情。有几个小女孩16、17，嘻嘻哈哈。当然，我也是从我当年信主的那个经历啊， 讲了我跟主的一些故事哈，他们都一边听一边觉得很有意思哈。我其中有一个小弟兄，我觉得挺有收获的，他是32岁了，很大的，在他里面那个老弟兄给他介绍了一个女朋友，是云南在缅甸宣教的一个姊妹，一个少数民族，一起聊天。这小弟兄呢，到武汉学过超微针刀，结构针灸啊，就是按照解剖的起止点扎针的，效果不错啊。就老弟兄准备是让他在这里治疗一些疼痛病啊，一边治疗一边给那些孩子们打基础。他不是医学出身的，但是在他擅长的那一方面，他是下了功夫的，到处全国各地学，学了好多种流派的。哎，我们还可以互补，挺好的。昨天也给校饭就用上了啊，第二天早上本来是早走，本来吃饭就早点赶车嘛，给我买了盐城的长途汽车，因为他怕我高铁中间转站在车站里不方便，也得4、5个小时啊，就长途车5、6个小时，所以我说就长途吧，专门给我找了一个拐杖，是一个偏瘫的患者，已经好了，他用不着了，一个木头拐杖，我说我出门不用这个东西啊，我就是大概自己能问到人带我。他说你拿着吧，万一用得上。我说行，有点像雅各拿着杖啊，到旷野那种感觉啊。因为我这一次呢是接触了许多不能说底层吧，就是劳苦大众的生活的片段。到山东边界就换了一个车，因为经济不好，坐车的人也少，长途车上只有5、6个人，所以司机就2个车合并1个车，省油费。他们一般都是这么做的，合并。就有故事呀，然后一上车一个孩子就晕车的不行，我说我是中医的啊，我会弄这个给孩子治，他妈妈很谨慎啊，不让碰啊，我说你给他点一个内关，给点一点穴位啊，他倒是自己给孩子处理，一会儿也不大要紧，因为一个是热，一个是孩子没大做啊，哎，我就赶紧给他一个名片，因为我随身带名片是上面有福音信息，写着身体有病需要医生啊，灵魂有病需要耶稣。我本来是想吸引一下注意力，我看能不能传个福音。我自己手上扎了一针，好像没大一个反应，也没人问，怎么自己给自己来了一针啊？就到盐城了，是一个姐姐接的站，事先联系好她，也是要看望她一下。她那是食品厂，10年前我们结婚不久之后，她的丈夫去世了，她2个女儿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挺不容易的。那个食品厂呢，有一个基督徒的团契。到那里先去他们的食堂吃个晚饭，晚上参加他们的一个青年聚会，有100多人，非常震撼的一个场面。这老板是老总，妻子是副总，挺不容易的。从小很穷，还要过饭，到温州打工，在那信主，然后回来开食品厂。我就问他，你们是招工专门招的基督徒吗？400、500工人，100多基督徒。这老板娘很直爽，她说一开始招基督徒，后来发现招基督徒呢。干活不咋地，而且你还不敢说他，你要说他呢，他就拿耶稣，有些道德绑架的味道，所以后来干脆就不用基督徒。听了觉得很有意思，这个基督徒，反而不好，不方便说话。他说他是招的年轻人，一个一个带信耶稣的，哦，这个很厉害，就老板娘就像他们的大姐姐一样，非常爱他们，关心他们，主非常怜悯啊，有恩典的一个工厂。然后有一点呢，就让我觉得。不能说是遗憾吧，只能说是上帝在各处哈、啊，他有他的带领方式吧，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他们也经常去全国各地，几乎每个月都有外出布道，他们的赞美团啊，但是大多数基本上是去的大教堂，家庭教会去的比较少。但是他们倒是不分，不管是什么教会来邀请他们都去，这个愿做的心是非常让人佩服的。那个老板很温柔的一个弟兄，让我感触最深的一个场面是。到10点多聊了一会儿，这姊妹就说我要去祷告了。我说你们这是什么祷告会啊？她说每天的守望祷告。那我们不就一起去嘛？老板娘加上几个童工就一起在祷告室跪下，是每天都有的守望祷告。他们两个都祷告了，我听上去还是很有味道的。是常常祷告的人，对上帝的敬畏和依靠能听得出来。然后下午我就去我同学那里，他们想得非常周到，知道我去我同学那里，我也没从山东带什么，就给我带了2盒点心，拿出来厚厚的一沓钱，说是当路费，我说不用不用，我就给拒绝了，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不该拿的啊，不该拿的，这个不行，因为那个姐姐已经给我买好了到南京的高铁，这个他们都是非常慷慨大方客气，上帝祝福他们，然后我同学自己开一个小推拿店。 这个同学原来是就是木岛友吧，我大概曾经分享过，就有一次我们同学一个宿舍八个人，有四个说有神的，有四个说没有神的，我们就开始辩论，到最后呢，就是一个无神的同学打开录音机随便一播，正好播到良友电台，那个主持人周广亮说，一个朋友说怎么才能证明有神，有人说证明没有神比证明有神更难，那个是其中的一个参与者，这个同学他就说有神的，我们当时都是说有神的，他当时也说自己信的，后来我们关系也挺好，他当时眼睛还能看到，和我弟弟一样，就是非常热心，帮着盲人买车票啊，送到站啊，就是很好的一个同学。就是我结婚之后呢，他的妻子突然得了一个急性的肝癌，就很快当年就去世了，留下一个女儿，他就一直没有结婚。我就一直想去看他的啊，从晚下午到晚上一直聊天，因为我知道他的一个心结，他的心里的疙瘩就是觉得上帝对他不公平，上帝为什么给他这个苦难，这样对待他。但是我就跟他一个床一起睡啊，一起住，他也全忙了，他就在他家里领着我上楼下楼啊，吃饭等等啊。他爸爸78岁了，来回骑着三轮车带着他。第二天早上我们早早的就起来了，3、4点钟又开始聊，就深入的聊这个信仰。因为我这次呢其实是在网上传福音给同学好多年，我要亲自去见他们，确定他们心里有没有耶稣。因为你在网上有时候他说一会儿说信一会儿说不信的，当面问问到底你对耶稣怎么样啊、其实说呢道理都懂，你说的多好其实最根本不重要，关键是你人亲自去陪陪他，这个很重要。因为我当时信主的时候就是一个姊妹从河南直接过来跟我聊陪着，如果他在电话里说我可能不信，但是他人到了那我就要认真考虑他的这种认真的态度啊。所以我去到那里是最重要的，人到了，因为我已经拿了一个包，背了一个包，拄了个拐杖，我就没办法买什么东西礼物，幸好上帝预备了哈，他们都非常的懂这个事，就是说你人到了就是最重要的。然后早上给他爸爸看看病啊，开个中药，父母都已经将近80岁了啊，都是不容易的，最底层的百姓的生活啊，之前想给他找教会，竟然没有找到家庭教会，难以理解，三次都不少。安息日会也不少，说你这个信的是认真的，我认可。我们这里的信耶稣的不能提啊，为人处事太差劲，这也是值得反思的。基督徒的行为让许多不在教会的心里面对耶稣有渴慕的人把他们拦在教会的外面。他给我讲一个故事，说你知不知道我的患者里面竟然还有把你的故事讲给我听的，说山东有个盲人如何如何如何，说我一听就是你。说你不要讲了，我要跟你讲，这是我同学啊，我比你还了解清楚啊，就是很有意思一个事情。我尝试着希望他能受洗，他有点难度。那我最后只是确定，我就很认真的问他，我说你心里有主吗？他说有主。后来走的时候是上午11点，我确定他心里有主了，我就走了。因为我到一个地方的话，不能打扰大家生活太久，我的事情完了我就走，因为车票也买好了。他爸爸就三轮车把我带到路边上，到高铁站是有一段路，他们经常坐的一个摩托车，然后就还坐了摩的，把我带到高铁站，在那里上卫生间，小站啊，人手不够啊，就车站的人也不陪我去，幸好有个大叔啊陪我去卫生间，然后赶高铁2个小时，因为之前喝水很多，我去南京是事先联系好，到我同学的妈妈的养老院，我估计呢下了车接站再过去再看望等等的，这个时间得在车上提前再上一次卫生间。为什么要讲的这么详细呢？因为你知道大家需要了解我是怎么去的哈，就是做一个对比。到车上，因为坐高铁的年轻人很多，厕所离我大概不到5米远，我站起来我说上厕所，我右边就一个年轻人，我左边还有2个，那就是走廊那边，前后都有人，但是没有一个人起来扶我的。我倒是挺希望这时候有一个基督徒站出来，我说那个厕所离我多远，在哪，左边是右边，他就告诉我，他还不错啊，告诉我在左边有3、4米远，我喊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也没有听到，我说我自己去吧。 那个小伙子就一直坐在那里，其实他可以站起来扶一把我就过去了，但是没有，人性的那种冷淡啊，感受到。我就一个人摸过去，晃晃悠悠进去啊，然后回来，我说我往哪边走啊？他说你过来过来过来，往这边走，一边喊着，他自己再摸回去啊。这是到南京，南京接站的是阿姨，66了，原来在南京的一个对盲人做公益的一个爱心人士，我一直和他有联系。他也在我这朋友圈啊经常点赞啊啥的，我这个福音啊信仰啊就跟他讲啊，给他发，他一直没有表态信，所以我这次去见他，让他接我一下，也稍微也跟他聊一下，确定一下。时间很短，只有半个小时，把我送到养老院他就走了，他没有正面回答我关于耶稣的事情，但是我们关系很好。我就到了我同学的敬老院，我这个同学呢是做盲文圣经校对的，去年受洗的，去北京受洗的，但是一直不大聚会，所以我这一次也是去兼顾他，去看望他的父母。父亲已经89了，母亲已经也86、87了。他父亲是我们商科老师，中医院的一个教授。我这是23年之后回南京啊，就一直没回去过，也想顺便去那学校去拍个合影啊。到敬老院，我心里面有个惭愧。后来我跟我同学说，我说我还是来晚了。来晚了，他爸爸已经老年痴呆了，他妈妈交流也很费劲，所以弟兄姊妹就是传福音啊，有感动啊，一定要早，一定要来得及的时候，不要等到来不及了啊。我这一次虽然上帝预备去吧，但是也觉得这么多年的感动现在才去还是有点晚了，还是亏欠多。他妈妈这么多年肯定认不得我是谁了啊。他如果真的能够理性上还能分辨得出我是从山东专门来看他的话，也是有机会的，但是他已经除了自己家里人别人都不认得了啊，所以没办法理解这些事情。最糟糕的是他们的保姆就非常强势，因为两个老人都那样了，我的同学又看不见，也只有他妻子能看到，所以那个保姆好像有点在他家很强势啊，有点对这个家里这家人没放在眼里。我在那祷告，跟那个我同学的妈妈在那里讲，我说阿姨啊，耶稣能赦免你的罪啊，我们都是罪人，你在心里面可以求耶稣救你啊。就他就在那打岔，说什么罪人啊，哪有神啊，你看见了啊，就哎呀，就没办法，就很郁闷，就有个专门上去找了一个杠精在这跟我抬杠的，所以我后来只能做一个祷告，我跟同学我们做一个祷告就走吧。那个保姆也聚过会，就故意捣乱的。然后我是突然想到我们中医宣教班还有一个盲人弟兄，就这是唯一报的一个盲人弟兄，联系过他，他说正好啊弟兄，我们三个弟兄学习伤害论呢，你过来指导一下。我说指导谈不上，我不去交流一下。然后就准备去他那里，然后去他那里之前呢，我这个南京的这个弟兄呢，盲文教队的弟兄又带我去了另外一家，说还有一个弟兄在附近，要不要去？我说当然去了，他也会扎针，但是不熟，他的背很痛，所以我也给他扎了几针。我回来之后，他说：“哎，自从你扎了之后，不怎么疼了。”说你到底给我扎的啥呀？说到那个学伤寒论那个三个弟兄那里，已经是晚上7点多了。到南京，呵，我这同学不打车，因为坐地铁都免费的嘛。他妻子能看到，带着他。没事就在南京坐地铁逛，所以我这次哎呦可坐下地铁了，大概坐了10几趟地铁，哎我脚都磨破了，我穿着皮鞋去的，幸好带的那个名片还有，地铁上放上一张，管他谁看了是吧。然后他妻子是江西的，这次我想也是为他妻子去的，因为他妻子是丧偶，我这个同学呢是一直单身啊，他们原来在深圳是曾经有过同事啊，所以后来他们就结合了。他妻子的前夫是马凡氏综合症，我今年46嘛，他说他前夫是46岁死的。我说那他之前有什么症状吗？他就说那些症状和我非常吻合，我又觉得主啊，我这个，哎呀，是安慰了谁呀？这是安慰了我还是安慰了他？但是我的感觉就是说，有些事情不做是真的是来不及。我说主啊，我真的是应该来，要不然有些事情真的是来不及做。 我说我去年都立好遗嘱了，他就能非常理解这个对啊，因为他的前夫就事先没有告诉他这个病，也没有交代什么，突然发作走的，什么准备也没有，他就很痛苦啊、也是手长长的，脊柱也有点不大好，皮碰一下会破，然后就跟我很像，所以说我们这个年龄在我们这个病里面就是高寿，他就很有感触。到了第二天，他都说是上帝派我们来接你去中央大学那边合影的，都开始逗我说了，也很有意思。我去跟他妈妈说的时候，我说阿姨，我说是主让我来的，有没有听懂就不知道了。我说我就这么说，很爽快一个人。所以这次真的是上帝预备穆道友，真的是想不到。我只是想去看一下，盐城的同学和南京同学的父母啊，尽个本分而已。因为下次见就可能就没机会了，都快90岁了啊、然后我们就去了三个安徽弟兄的店里，这个店里是应该是我这次去感触最大最感恩的一个地方，这个地点。三个弟兄都单身啊，一个28岁，还有一点点视力，但早晚是要看不见。为什么说呢？他是那种母性视神经萎缩啊，这个病很罕见，就是妈妈如果生女孩没事，生男孩就会有这个病，就很奇怪啊、这是一个安徽小弟兄28岁，还有两个是35岁，其中有一个呢还是类风湿关节炎。哎呀，我一摸他我都心里难受的不行，就是我说主啊，这个他的除了大拇指能弯，两只手8个手指头远端的关节全部都是伸不开的，就是类风湿典型的那个特点，叫仙鹤颈嘛，就是那种弯弯的哈。哎呀，他开始吃激素了，吃2年了，要不然疼。我还给他说，我说要不然我们《伤寒论》的桂枝乌头汤呀、啊。他说那个东西不敢吃。我说那你再换点别的也行。他说没人熬药啊。他你没成药，我说成药那个就力量就弱了，但是他也要准备把这个激素要减下来，但是又疼，就是这样一个弟兄。哎呀，还有一个弟兄是屡次经过试炼打击，身上也是好多病啊、就是谈了，不管看见看不见，人家对方父母一看他看不见就不同意，有好几次也是上帝雕刻他，就这样三个弟兄啊、那个28岁的小弟兄还去过上海的残疾人的神学院，叫美门神学院，读了半年神学，教他按摩的老师我也认识哈、啊，所以盲人这个圈子，哎呀，这一说全认识哈、啊。所以在他那里住了一晚上，他们睡的是窄窄的那个按摩床，就是翻身是要爬起来的，要不你翻身掉下去，就是翻身要原地翻身啊。他们那个按摩店在南京路上稍微繁华一点，面积不大，1年7万块钱的房租，然后做饭呢是类风湿这个弟兄的母亲给他们做好中午饭，他妈妈是在南京一个饭店打工，然后晚上就回来做饭，他们都住在按摩店里面，非常艰苦，他们通常是不吃早饭，为什么呢？也可以省一顿饭钱啊。然后他们通常是上午10点干到晚上10点啊，是最底层的老百姓的生活，很不容易，但是福音在他们身上。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每天早上有灵修祷告，他们有委身的家庭教会，还有盲人的一个团契啊，然后他们的连线早上祷告，我听了啊、非常的淳朴，真的是非常好，很有感动啊，就很多感动。他们是这样的条件下，那个摊的弟兄4万块钱房租，他们这边就7万块钱的房租，他们早上的时间竟然还在安静的祷告读经灵修，礼拜天上午全部关门去聚会，就是看不见也要到周围的教会去聚会。那他们可以在网上说啊，我们不方便，还有房租，我们这个万一有客人来，我们在网上连连线祷告祷告就可以了。没有，他们还是坚持有实体的教会，礼拜天上午关门，就是非常感动，就他们对信仰的那种认真啊，在他们面前我都觉得亏欠就比不了他们敬虔的那种状态。有一个弟兄是还参加教会的唱诗班，然后盲人团契，他们三个人轮流带茶经，每一个人都参与服侍，不得了的事情。我专门问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我说你们会不会顾及你们传福音客人会减少，因为你传福音人家反感或者不爱听什么的哈。他说不，没有，那个28岁的小弟兄，他一年送出的圣经，当然是汉字圣经啊，就买圣经送嘛，就有几十本，其实我都不知道要说什么啊。 然后晚上的时候，他们不光是晚上，只要平时有时间，没有人的时候，但是他们平时是做推拿的，一做就1个小时，很累的，就利用业余时间为主，再继续学习，因为他们觉得一个身体，再一个年龄大了，只做推拿太累，他们想在中药啊、针灸啊多学一点，他们就不定期的学《伤寒论》，而且学得相当认真，就是盲人学东西那个认真劲儿，就是一字一句的，他们三个人在那里用电子版的。手机一边读屏一边一个字一个字的去学《伤寒论》每一个字的意思，我说用不了这么仔细啊。他说不是，我们是先这么过一遍，再去临床或者是怎么弄啊？必须要先过一遍，因为字还不懂啊。这真的是很认真，而且学之前是要祷告的，完了之后再祷告，就这么个学法，我就非常愿意教他们，就是。我就把那个一个针灸的子母补泻的，我就教会其中一个基础好一点的，他的经络基础非常好，就一说就会了。我说你不熟悉再随时问我，然后你会了你就手把手再把他们教会，啊，就这样一个盲人店放在南京这大城市根本就不起眼的一个最底层的一个门面就而已，但是主就与他们同在，非常感恩。因为我定好了行程嘛，他们还告诉我到火车站不用非得那么费劲啊，打12306预约进出站引导服务就可以了。哎，我说这挺省劲的，因为他们也经常是一个人来回啊，我就打了12306就回淄博啊，进出站都有人接送，车站里面都是有工作人员的啊。然后我那个同学过来接我，是在深圳开店的，他做的还挺大的，他雇了人，刚刚生了一个儿子哈，老年得子，他比我们大一点，12了。他妻子是河南的，也很干练啊，就这两个同学的妻子啊，将来都是姓的，就很干练，还爽快的一个人。早上从深圳飞镇江去看孩子嘛，就他孩子是请了一个奶妈，听说我过来了，就关系都很好，平时都是会给他们传福音，然后从镇江坐高铁过来，中午请我们吃饭。学校门口见面合影，走之前啊，我就再一次问这个镇江的同学：“你心里面有耶稣吗？”他说有，我就非常感恩，因为这个同学是一直半真半假的在那里跟我聊信仰，他所有的这种价值观都是基督徒的价值观，不会随便被这些舆论洗脑，他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一个同学。哎，我说要不今天就给你受洗了吧？他说不行。他不愿意，就同学太熟了，还不好意思让我给他受洗，不想让我受洗，他想找一个有纪念的哈，就是像样的地方，还是想隆重一点，非常感恩啊。半路上我还接了个电话，是济南那边一个最早做大学生团契的一个姊妹，她也要报名学这个针灸，啊，就是半路还收了一个徒弟，五一之后就要来淄博。从南京回淄博的路上，上帝还预备了一次传福音的机会，是一个四川的盲人小姑娘，大概20来岁，从福建上车，大概去福建打工的，转站在南京跟我坐一个车厢，一听我是盲人嘛，就聊天。我和她之间是一个从南京到青州的一个大姐吧，50来岁，因为我们两个都在用盲文手机啊读屏啊，南京到淄博3个半小时，到了济南她实在忍不住了。说你们这是什么呀？这是你们都能听得懂吗？我们速度很快，哎，从济南到淄博半个小时。你既然问，那好吧，上帝预备机会，我就给他讲盲人用手机啊，我说我信耶稣啊，怎么样？就我就提高嗓门了，隔壁是都能听得到，我就把福音的信息又系统的给他讲了一遍。车厢不到，还终于到淄博下车了，你爱听不听？就一直讲，讲到淄博，哎，他还挺好，我给他留了个名片，他把我送到车厢门口，就回家了。好，我就先分享到这儿，叫南巡奇遇记吧，就，好的，好的，我就先分享到这儿吧，啊。